弟兄姊妹平安，在这几年呢，有个流行的词汇叫内耗。内耗呢，就是一个人一直处在自我怀疑当中，他存在一种觉得自己要再多做些什么才能够被爱被接纳的一种焦虑感。有些人呢，整理几个这个常见的这个现代人内耗的行为，你看看自己中了几个啊。第一个，对发出去的信息总是不放心，这个讯息呢才发出去，哇，你心里就很不放心。哎，刚刚那一句话结尾我没有加个波浪符号啊，会不会太凶啊？特别是传给重要的人，对方只要回得稍微慢一点，哇，就开始焦虑了，顺便把前十天的对话都复习一次啊，看看哪里讲错了。内耗行为二，喜欢反复倒带别人的批评，可能别人小小批评一下，结果到了凌晨两点，你还在床上像煎鱼一样翻来翻去。你想说，哎，他是不是觉得我能力很差呀？其实对方早就睡得不省人事了，只有你还在那里反复重播。内耗行为三，越滑脸书越心酸。你睡前可能只想看个猫咪照片啊，开心一下，结果滑出来，哇，这个同事结婚买房，同学在杜拜骑骆驼，然后还发现这个邻居家的狗影片点赞数都比你高。你原本发现今天过得还不错，忽然觉得怀疑人生了。内耗行为是难以接受一点失败，工作出了一点小错啊，脑袋立刻冒出我这辈子没救了。发了一篇贴文没有人点赞，哇，瞬间觉得没有人喜欢我。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在折磨我们，那个声音叫做我不够好。因为害怕自己不够好，我们就拼命想要表现完美啊，我们想要向身边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结果就从内耗变成内卷啊。而更辛苦的是，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内耗的心态来到教会，很容易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信仰。特别是当我们翻开圣经读到十诫，哇，那压力更大了。想说我来教会想要找平安，结果连神都给我定下十个属灵的要求啊，这不是让人更内耗更崩溃吗？但其实神的十诫从来不是一份用来证明你够不够好的清单，相反的，十诫是神渴望守护我们，要带给我们自由与安全感的保障。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十诫来看看神告诉我们三个可以帮助我们告别内耗重新找回自由的秘诀。第一个，让恩典取代内耗，跟你旁边讲，让恩典取代内耗。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会习惯从第三节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我们就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一连串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啊。但是读十诫啊，别忽略前两节啊，这两节被神学家称为十诫的第零条，是整个律法的基础。仔细看神在颁布任何一条不可之前他说什么，出埃及记20:1-2，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留意这个顺序，请问神是不是在埃及的时候先对着以色列人说，听好啊，现在我先颁十条规矩给你们，如果你未来10年乖乖遵守，不偷不抢，准时聚会，乖乖奉献，到时候我再派摩西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没有，神从来没有这样讲。相反的，神在这里宣告说，在颁布律法以前，我已经先救了你们。换句话说，神颁布十诫不是用来考核人的得救资格，十诫是要教导这一群刚脱离奴隶身份的百姓，怎么样活得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这个顺序非常重要。 请留意啊，上帝做事的法则总是恩典走在律法前面。你要知道，有些基督徒觉得信耶稣信得好累啊，就是因为他们把顺序弄反了，他们让律法走在恩典的前面。有些人潜意识相信说，我不可生气，不可看韩剧，不可周六睡到12点，然后上帝才会爱我，救我，不会对我失望。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活成在埃及拼命搬那个属灵砖头的奴隶啊！因为你想要用你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啊，就好像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曾经也是一位内耗大师、内卷高手啊。在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他为了要赚取神的爱，确保自己可以上天堂，他就跑去当修道士。他给自己定下一个最严格的操练，别人进11天，他3天；别人在温暖的房间里面睡觉，他就在冬天里故意不盖棉被睡在地板上，差点把自己给冻死。然后他害怕漏掉任何一点微小的罪啊，所以他曾经一天呢，找神父认罪长达6个小时啊，到最后神父自己都怀疑人生了，直接对他说，拜托你啊，等你犯了值得一提的大罪再来找我好吗？你不要连这个刚才祷告不专心多看了一眼麻雀这种事情都跑来跟我认罪啊。哎，你看痛不痛苦啊？所以马丁路德到后面他回忆那一段的日子，他说啊，你问我爱不爱上帝，我不爱。他说，是的，我恨恶那位惩罚罪人的公义上帝。这个就是属灵的内耗啊。直到有一天，马丁路德读到了罗马书的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哇，圣灵的光照一照，他恍然大悟，原来神的救恩不是我们必须拼命跨越的那个门槛啊，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礼物，一个人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内耗了，他成为充满喜乐的自由的人啊。后来他跟一名的修女结婚，他热爱宠物，他还说出一句历史名言，他说，只有快乐的屁股才放得出欢乐的屁。这马丁路德讲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喜乐的恩典啊，神无条件的爱早就已经给你了。所以请记得，你今天遵守10诫，努力过圣洁的生活，绝对不是为了赚取神的爱。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他就已经拯救了你，这是一个完成的历史事实。你不用再当一个充满恐惧的奴隶啊，让你的心再次被神那个毫无保留的恩典充满。你会发现说，顺服神、遵守诫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是在你生命当中最自然的一种爱的反应啊。第二个，让真神取代偶像，跟你旁边讲，让真神取代偶像。接下来是10诫的内容，10诫可以分成2个部分。前4条诫命处理的是我们跟神之间垂直的关系，后面6条诫命处理的是我们跟人之间水平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前4诫，神说了什么？第1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2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3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4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很多人读到这里心里会很反感，觉得说这位基督教的神太霸道太小气了，居然说我的心里只能有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真没有度量啊，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排外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这么讲。但是弟兄姊妹，神真的霸道吗？并非如此。今天我们换个场景来想一下，假设今天你跟最爱的人站在婚礼的红毯上面，灯光美，气氛佳，你们深情款款地看着彼此， 牧师说，你愿意遵守誓言，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有，这辈子都只爱对方一个人吗？请问，当你听到这一份只爱对方一个人的约定的时候，你会皱着眉头说，哦，这约定好烦哦。不会嘛，一定会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为什么？因为这一份的约定不但不会让你内耗，反而会带给你极大的安全感，对吗？但如果今天新郎非常诚恳地对新娘说，亲爱的，这样吧，我向你保证，我99%的时间都只爱你一个，但是我每年呢会跟我前任女友约会一次，你这么有度量应该不介意吧。请问会怎么样啊？这个女方家人的鞋子鸡蛋都会丢上来，对吗？为什么这么激动？哎，我都99%爱你了，还不够吗？各位，作为你们的牧师，如果我99%的时间在台上喊哈利路亚阿们，剩下1%的时间我讲阿弥陀佛善哉，哎，好不好？不好，你们心胸真狭窄。为什么不好？因为这种不专一的人有个专有名词，两个字，叫渣男，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爱本来就有排他性嘛，真理本来就是排他的嘛。所以神对我们就是抱着这种神圣的约定，他因为爱我们，神要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才是全宇宙唯一可以带给你安全感的神。他不愿意看着你把自己宝贵的灵魂随便交给那些无法带来保证的偶像。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每周都来教会，我从来不拜偶像，所以我绝对没有违反前面四条诫。但弟兄姊妹，什么是偶像？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啊，人类的心就是一个永无止境日夜赶工制造偶像的工厂啊。事实上在属灵的定义里面，偶像就是指除了神以外任何在你心中觉得只要没有他人生就毁了的东西，那就是偶像。所以在圣经的时代有三个最主要的偶像，第一个叫巴利，这个是跟情欲有关的偶像。第二个叫马门，这是跟金钱有关的偶像。第三个叫摩洛，这是跟暴力有关的偶像。现在没有人再去拜巴利、马门跟摩洛这三个偶像，但是人们依然持续敬拜情欲、金钱跟暴力。过去的日子，人的偶像是用石头跟泥土做的，但今天人的偶像是直接幻化在生活之中。在亚洲，你会看到有些人家里都供奉的神龛呢。什么是神龛？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就放着他们的偶像。但在美国，神龛早就已经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象，也是一个小盒子，我们叫它智慧型手机。当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偶像出现在里面。透过手机的荧幕，我们被成功的偶像、富有的偶像、地位的偶像、性感的偶像所引诱的。而手机里的偶像比庙里的偶像更可怕，因为现代人是从小就在敬拜他们。但你要知道，偶像所能够承诺的总是过于他们能够实现的。就像广告里的香水，名模喷了充满魅力，我们买来喷，却把旁边的人呛着打喷嚏。请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铁律啊。任何时候，当你把任何人、任何事错放在只有神才能够坐的位置上面的时候，你终究会失望的。因为偶像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平安跟保证。比如我们的工作，请不要误会哦，追求卓越、渴望升职本身是非常好的事情，神也乐意我们在职业上发挥恩赐跟影响力， 但问题就出在，如果我们把工作当成救主，把升职当作人生的终极价值，那么界限就跨越了。当你觉得只要我升到这个位置，我就终于有价值了，工作就变成你的偶像。但结果呢？刚晋升的时候，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哇，享受同事同学的羡慕的眼光。但几个月之后，更高的 KPI 就来了。为了保护这个赐给你价值的偶像，哇，你就开始无止境的加班，牺牲陪家人的时间、睡眠的时间。你原本以为自己是工作的主人，最后发现自己是工作的奴隶，变得不敢休息，哇，处处防范周围有才华的同事，因为你生怕只要一停下来会被别人超越，你的价值就瓦解了。这也是为什么神设立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就是神赐给我们用来打破偶像的终极武器啊！当我们看见别人因着不断前进而深陷内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不拼命就会被淘汰的恐惧给绑架了。而神严厉的命令我们要休息，什么工都不能做，其实要亲手把我们从永无止境的内耗当中释放出来。当你愿意在安息日彻底放下工作，你不是在逃避责任，而是在向这个制造恐惧的世界宣告，掌管生命的不是我的工作，掌管生命的是我的神。你不需要分分秒秒都当个有用的人啊，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是谁啊。今天一个人当他在天父的家里的时候，他只是单单存在就已经足够美好了。第三个，让感恩取代贪恋，跟你旁边讲，让感恩取代贪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到十七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接下来就很多不可了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十诫的后六诫听起来很基本，每个国家的法律里都有类似的规定啊，但其实呢，这六条诫命的背后深藏神对人类群体生活最温柔的保护。我听过一个牧者比喻说，十诫啊，就像公路旁边的护栏啊。大家有开过那种九弯十八拐的山路，对吗？在那个令人脚软的悬崖边缘呢，会钻上非常坚固的金属护栏。那么请问呢，当你开车在山路上面，你会觉得这个护栏是在限制你的自由吗？你会不会边开车边抱怨，哦，这个护栏好烦啊，太不自由了，还有都不能把车开出去去享受飞翔的感觉。不会嘛，你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护栏的存在是为了防止你连人带车摔下悬崖嘛。而神所颁布的这后六诫，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神圣护栏。不可杀人是为了保护生命的尊严，不可奸淫是要保护婚姻的神圣，不可偷盗是要保护人努力得来的财产，不可做假见证是要保护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设立的这些护栏，都不用等到陨石撞地球的世界末日，只要几天的时间，人类就会在没有底线的情况下把彼此撕成碎片。但是在这六条诫命当中，最特别的是最后一条，第十诫，不可贪恋。为什么说这第十诫最特别？因为前几条诫命你可以用眼睛来判断，有没有杀人法医查得出来，有没有偷东西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但是贪恋 是完全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发生的隐秘动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台摄影机可以拍到你我的贪恋。所以一个人可以穿着最优雅的套装，坐在教会里面，脸上挂着最神圣的微笑，但行为上他一条诫命都没犯，对吗？但是他在心里面却可能疯狂的嫉妒隔壁弟兄换了一台新车，嫉妒别人的老公比较体贴，或者嫉妒为什么这个人比较受欢迎啊？其实最后的一条诫命指向的就是罪的病根呢，我们的自我中心啊。一个人为什么会贪恋？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凭什么你有，我却没有。顺带一提啊，很多福音朋友不能理解基督教常讲罪啊，但到底什么是罪？罪不就是做坏事吗？但圣经告诉我们，杀人、放火、说谎、偷窃，只是罪的病征啊。而罪的病根呢、啊，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扭曲啊。马丁路德把罪定义为向内弯曲，这是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啊，人类原本是应该要向上来敬拜神，向外来爱别人，对吗？但因为罪，我们的灵魂就像患了严重的脊椎侧弯，变成永远只看着自己，极度的自我、骄傲、贪婪，想把任何的好东西都变成自己的，这个就是罪。让我证明罪是实际存在我们当中的。比如说，聚会结束完了，我们拍一张大合照，照片发到群里面，你点开照片的第一眼看的是谁？绝对是你自己吧，对不对？我们会默默地放大我们的脸吗？哦，如果自己拍的超好看、超显瘦，就算旁边的卓牧师刚好闭眼睛、嘴巴歪掉，你毫不犹豫地讲：“哇，这张拍的超棒，我要上传脸书跟 IG。”哎，但如果全体弟兄姊妹啊都笑得像天使一样灿烂发光，唯独你不小心被拍出了双下巴，你就立刻喊：“不行不行，这张毁了，赶快删掉重拍啊！”这个就是我们灵魂的病根啊！全世界的中心不知不觉就只剩下自己啊！所以神刻意把第十诫放在压轴啊，就是要对全人类发出一场灵魂的挑战。神说：“孩子啊，我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外面而已啊，我看的是你的内心啊。”所以贪恋是所有关系罪恶的源头。如果你不贪恋别人的钱，你就不会去偷；如果你不贪恋别人的配偶，就不会去犯奸淫。但一旦我们任由贪恋在我们心里发酵的时候，罪行就会产生。就好像旧约的大卫王，一开始大卫根本没打算杀人，他只是在一个无聊的傍晚，在皇宫的楼顶上散步，偶然看见美丽的拔示巴在洗澡。在那一刻，他任由贪恋在他心里开始生根发芽，结果就带来毁灭性的一个伤害。他把拔示巴接进宫，犯了奸淫，就撞毁了第七戒。他为了掩盖奸淫所导致的怀孕，他不断地向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撒谎，撞破了第九戒。最后眼看遮盖不住了，他就冷血写一封信，用计谋借刀杀了乌利亚，撞毁了第六戒。你看哦，就因为一个在屋顶上面微小的贪恋，结果就像推倒骨牌一样，大卫把神所设立的护栏全部都撞毁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也正被某种强烈的贪恋所占据呢？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在你心思意念里面踩下刹车啊！绝对不要让贪恋的毒瘤在你的心里长大， 不要用别人精彩的片段来惩罚你自己真实的人生。我在说，不要用别人的精彩片段来惩罚你自己的真实人生啊！因为你所看到的通常只是别人愿意公开的精彩片段。一旦你拿别人的精彩片段跟自己24小时的完整人生比较，你就会感觉不平衡啊。你要知道，别人不会成天上传失眠、加班、吵架、焦虑、破产的动态消息啊。但这不代表这些挣扎不存在啊。就好像你出去跟朋友吃饭，你看见他的先生，哎呀，温柔的竟然把他太太嘴角的饭粒拿下来，有没有心里的感觉就来了，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他们在家里打成怎么样你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要气你的朋友，你就这么做。我告诉你，就算对方家财万贯，也抵不上你这一招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的视线不要死盯着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是开始看着你所拥有的东西啊。请记得，对付贪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感恩。当你开始感恩你所拥有的，贪恋的心思就会瞬间消散。当然，身为基督徒，当我们在真实生活当中想要努力对付贪恋，看见十诫那个绝对的圣洁标准，我们的内心难免还是会有一种挫败感，想说，哎呀，我还是做不到啊，如果我连脑海闪过一丝贪恋都算犯罪，那这个成圣的道路太难达标了。如果你有这种挫败感，你先喘口气，千万不要怕，因为神给我们十诫，绝对不是要在我们得救之后每天拿着鞭子抽打自己，让我们活在定罪感里面。其实这一份做不到的绝望，是要提醒我们一个极重要的真理，就是即使在得救之后，我们依然不能靠着自己的咬牙苦撑来活出圣洁。就在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感到失望的时候，神要我们的目光从旧约西乃山上的十诫转向新约加略山的十字架。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活出十诫精神的唯一出路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耶稣基督。你要知道，放眼全世界的宗教，不管是为了解脱还是为了修行，底层的逻辑都是靠行为。你要去修炼，你要多做善事，你要守戒吃斋，所有宗教的本质都可以浓缩成一个英文字，叫 do， 去做。你必须去做点什么，证明自己，努力去攀爬那个名为行为的高山，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是一种自下而上令人窒息的攀爬。但基督的福音完全不用，基督信仰可以总结成另外一个英文字，叫 done， 成了。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自下而上的挣扎，而是由上而下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努力去爬山，因为神已经亲自走下山来了。其他宗教的教主都是用手指着那一条路说，啊，路在那里，你自己靠着努力走过去。唯有耶稣基督，他亲自降世为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张开双臂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说，来，我就是那一条道路，律法一切的要求我都为你满足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意味着说，我们今天去对付贪恋，去活出十诫，不再是为了要赚取资格，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当你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内心所涌出那个巨大的感恩啊，才是你遵守十诫最强的动力。事实上，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活出十诫的秘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 那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你有时间再去回去看后面的经文，到了后面保罗来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一切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我们就是活出那十诫精神一个很好的秘诀。所以下次你再听到你的同学，哎呀，儿子录取哈佛了，当你心里那个酸溜溜的感觉又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就那一块料，就算录取哈佛也会被退学你不要这么想，要什么为他来感恩啊，为他来快乐，你为他来祝福，让他能够在里面好的学习，甚至转换哈佛的风气，然后你在神的面前感恩上帝，你所赐给我的这一切已经是足够让我满足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内耗了，不要再说我总怕一怕自己不够好，我要再多做一点，我怕神对我失望，这些只不过是自己无谓的担忧。因为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不需要再向谁证明什么，你早就被这份最完美的爱跟恩典深深的接纳了，你就带着这一份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带着对耶稣的感恩，靠着圣灵过你接下来的每一天吧。愿神这一份不可思议的恩典成为你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温柔最坚固的保护，也是活出圣洁最大的动力。愿神赐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2000年前，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你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救赎我们，宝血流下，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你复活得胜那死亡的权柄，你应许一切相信你的，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福音，有这美好的福音，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主，你说你已经胜过这世界，在我们的心里你已经赐下平安，我们的价值不在你以外，我们的价值是因为你的生命为我们舍了。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继续处在内耗跟软弱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够思念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思念主你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再次思念你对我们全然的接纳，我们不用再用行为换取你的爱，因为你早已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继续的敬拜你，献上感恩，也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谢谢主，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那更新的力量，赐下那感恩的力量，赐下那赞美的眼光，当我们在张开眼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美好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不住的赞美，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道成肉身救赎主，你是父神独生爱子，亘古以先你已承受万有，已决 发的光辉，神本相完全地彰显。我重罪，你宝血洗洁净，你坐在至高者右边。
在你面前，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你， 因为当我们看见主你所设立的十诫，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无法达到主的标准。你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你说当我们看到人心里开始产生淫念的时候，就是犯了奸淫。主啊，我们怎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呢？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守住了这个律法，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今天当我们来相信你的时候，主，你就将那恩典，将那称义的地位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再成为律法的奴隶，我们成为恩典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活在挫败当中，活在软弱里面，活在忧郁当中的时候，主，你的话语继续来复兴我们，主，你的话语继续来医治我们，主，你的话语继续来释放我们。这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从圣灵而来那自由的喜乐吧。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凡事谢恩啊！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么极大的恩典。谢谢主，在我们当中若有时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今天也是你最好的机会，来到这位爱你的耶稣的面前吧。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拒绝你，你觉得别人怎么看低你，不接纳你，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他说：孩子，来到我的面前，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你是我所造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他的恩典将引导你走一个自由跟释放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承认我有罪，我常常自我中心，我有贪心，我嫉妒，我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标准。但主说，你只要相信耶稣。主，今天我愿意相信你，我相信你承担我的罪，我相信你为我钉了十字架，我相信你已经三日后复活，我相信你在你里面我得到完全的接纳。所以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我今天接受了耶稣。你也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那我们有一些的这个信仰的课程，关于福音的课程，让你可以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愿神祝福你，让耶稣能够引领你的一生，能够进到自由跟喜乐的当中。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赐福你们。